领受主赐圣餐，得享健康完全。凭约瑟。前言：作为一个在传统教会长大的年轻基督徒，圣餐对我最大的冲击就是神的审判。我认为，除非我在领圣餐前认清了自己所有的罪，否则我就会给自己招来刑罚。起初在领圣餐前，我都努力承认我犯的每一个罪，从而与神和好。但是过了一阵，我决定还是不领圣餐更轻松一点。我相信许多基督徒仍然有这样的惧怕。一般信徒对于罪招来刑罚这件事有很多未解的疑惑和各样的担忧，这些都源于对圣经中关于圣餐的经文的错误解析。有些基督徒疑惑他们在受水洗前能不能领圣餐，另一些则不确定他们是否需要先参加一些课程才能领受饼和杯。当我成为一名牧师需要带领圣餐时，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让我在主与门徒最后的晚餐中看到神所显明的慈爱之心。我发现神设立圣餐不是要我们遵守一个宗教仪式，而是要我们领受祝福、健康和完全的祝福。当你手中握着饼，你正在触摸着的是他最伟大的爱，这份爱让他忍受了背脊上残酷的鞭打，使他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被击打、压伤和破碎，为的就是让你得完全。当你领受圣餐时，你可以喜乐，相信他代替了你的病痛，让你来领受他的健康和完全。当你喝这杯，他提醒你，神儿子无罪的血不仅带给你赦罪的平安，还使你永远称义、圣洁和无可责备。所以今天你在天父面前是完美无瑕的，他在乎你，哪怕是最微弱的叹息他都听见。我祈祷这本书会驱除你一切恐惧，让你坦然无惧地领受主的圣餐，坚定信心领受借着他破碎的身体和所流宝血而来的健康和完全的祝福。第一章，圣餐，属神健康的管道。从地狱或者说永恒的毁灭中被拯救出来，是我们能享有的最大祝福，仅次于他的便是属神的健康。有些人可能说，不，皮牧师，如果我有很多钱才好呢，因为那样我就能做很多事了。可是我认识一些很有钱的人，他们有一个舰队的车，但却无法驾驶任何一辆，因为他们躺在床上病了。如果一个将要死的人躺在床上，我不认为他会说，我多希望我能多赚100万。我相信他心里想的会是，多希望能得回我的健康，我还有那么多事要做，要对那么多人说我爱你。你也可能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很棒的孩子，但如果你病了，就不能和你的孩子们奔跑玩耍了，这该有多可悲。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在这世上我们能得到的最大祝福就是健康的原因，没有了它，我们根本不可能享受神其他各样的祝福。耶稣没有随时行走在水面上，他没有随时平静风浪，但他随时都在医治。神的本性就是要医治。你会发现耶稣在世上行走期间，他所行过最多的神迹就是医治，那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要医治。圣经说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他没有随时行走在水面上，他没有随时平静风浪，但他随时都在医治。当神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要进入应许之地时，他确保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患病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诗篇105篇37节。在塞西尔·德米尔执导的影片《十诫》中，有一位年老的盲人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离开了埃及，好莱坞把圣经戏剧化，但这样的呈现却是不真实的。神的话语说没有一个软弱的，所以那位老人不可能是瞎眼或驼背的。圣经学者估算约有250万得医治、健康和完全的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那过去是，今日仍然是神对他子民的旨意，所有的人得医治、健康和完全，领受主的身体带来医治。如果神的本性就是要医治，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仍有基督徒在生病呢？我指的不是咳嗽感冒这类的小毛病，而是那些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如果世人生病，我们并不觉得惊讶，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保守，所以生病在所难免。可是信徒生病，我就想要知道原因了。我不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结论，我想从神的话语中找到答案。你可能会很惊讶，圣经只给了一个，而且只有这一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会生病、软弱和早逝。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29-30中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里的睡指的是死亡，而不是睡觉。保罗说因此，他没有说因为这些原因。关于基督徒软弱、患病和早逝，保罗归结为一个原因。那么保罗向我们指出的这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所以哥林多的基督徒会软弱和患病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分辨出主的身体。也就是说，他们来领受主的圣餐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领受主身体，他们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吃这饼，这就是他们没有领受他们救主属神生命的原因，这也使他们软弱、患病和早逝。既然真理是一致的，那么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分辨出主的身体，我们便能行在他的健康和完全中，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即使是我的女儿也会这样告诉你，她4岁时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她说爸爸，高的反义词是矮，那么小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我说大，她说很好。如果保罗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根据这个逻辑，那么当我们分辨出主的身体，我们就肯定是强壮、健康和长寿的。你可能会想，基督徒应该好好研究这段经文，然后就能行在属神的健康中了。毕竟保罗只单单提出了这一个导致基督徒生病和最终英年早逝的原因。然而大部分的基督徒似乎都更关注食物和运动，认为他们才是活得健康的关键。事实上，基督徒书店中最畅销的书籍主题就是食物，有各种告诉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的书。我不是批判这些书，我想说的是，神不希望我们太过关注食物和运动，把它们当作属神健康的关键。他不希望我们信靠自然的方法来保持健康。哥林多后书10:4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有些人相信只要他们吃地中海饮食就会行在属神的健康中，因为那是耶稣的饮食习惯。但请允许我提醒你，绝大部分耶稣曾医治过的人都是吃地中海饮食的，他们从来不吃猪肉、虾和任何高胆固醇的东西，但他们还是生病了，因为自然方法的效果非常有限。当然请务必好好吃，好好锻炼身体。我会关注饮食，讨厌太过油腻的东西，我也锻炼身体，但我的信心不在我微弱的努力上。我相信是神赐我健康，而神设立的圣餐就是他为他子民预备的健康和完全的重要管道。早期教会如此相信，所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使徒行传2:42。他们把重要的事放在重要的位置，神很重视的事情他们也同样的重视。他们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他们经历到了神的大能。在使徒行传2:43和2:46中，我们读到他们家家户户掰饼，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虽然今天基督徒明白教义、团契和祷告的重要性，但却很少有教会真正明白掰饼或者说圣餐的重要性。正因为此，许多人软弱、患病和早逝。纵观历史，像因信称义这样大有能力的教义都受到魔鬼严重的攻击，圣餐也是一样。魔鬼将教会对这个真理的解释推向两个错误的极端，一边是相信圣餐变体论的信徒，而另一边人们却将圣餐简化为一个单纯的宗教仪式。领圣餐前分辨主的身体，我相信神希望在教会中还原圣餐的真谛和大能，让他的子民在领受圣餐时能正确地分辨他的身体，这会使他们变得强壮、健康和长寿。主对我们的健康有特别的供应，而这供应就都在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亡中。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来领受这供应。我最大的盼望之一就是看到基督徒领受我们救主受苦和受死为我们换来的每一个祝福。我也知道当神的子民被正确的教导主的圣餐有医治的供应，那么健康和完全就会随之而来。他能给我们的生命加添寿数，给我们的寿数加添生命力。我出版了我的讲道光碟《领受主赐圣餐，得享健康完全》后，收到许多借着主的圣餐而领受医治的见证。我的朋友马曼牧师是一位在柬埔寨的牧师，在红色高棉党屠杀骨肉同胞的1970年代，神在危难之中多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由于当时物资匮乏，他患上了一些慢性疾病，包括低血糖、低钙、失眠 和风湿性关节炎。这看起来残酷又讽刺，一个被神的大能充满、信心十足的牧师，他的事工见证了神迹奇事，却夜夜难以入眠。他不得不服用镇静剂和安眠药，但药物不总是有效。他的孙子们常常要为他按摩因发炎而肿大疼痛的腿关节，他的膝盖最叫他痛苦不堪，尤其是站着讲道两个小时之后。一天早上，在经历又一个不眠之夜后，他的妻子拿出我领受主赐圣餐得享健康完全的光碟，听着听着，他的信心便在心中滋长。他立刻准备了饼和杯，领受了圣餐。当晚他像婴孩一般熟睡。第二天早上是一个星期天，他站在教堂里分享了，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圣餐，主身体的大能会带来健康。那天他站着讲了数小时的道之后，却不需要人为他按摩，因为他的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痊愈了。直到今天，他的妻子仍因他的痊愈而觉得惊讶，他说自己仿佛得到一个新的丈夫，他重新得力，晚上也能睡着了。在传讲了圣餐的信息两个星期后，有人赞助他到马来西亚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医生诊断他的钙和血糖的水平都在正常的范围内。不久之后，他在金边又做了一次体检，检查报告同样显示他的健康状况很理想。在那阵子，他的一位女同事在领受主的圣餐后，偏头痛的宿疾也好了。从此，我的这位牧师朋友就一直收到人们得医治的见证，他们在领受圣餐后，身体的虚弱和疾病都得了医治。当我们明白圣餐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健康和完全的管道，我们教导教会在领受圣餐时正确分辨主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而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病痛，那么神的子民就必将健康、强壮而且长寿。第二章，如何分辨主的身体。在确定了圣餐是神为他子民预备的健康和完全的管道后，现在我们来了解如何通过分辨主的身体来经历属神的生命。使徒保罗在圣经中没有说是不分辨宝血，而是不分辨主的身体会使人软弱、患病和早逝。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哥林多前书11:29-30。可是在我作为基督徒的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导却是把圣餐的两个部分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一度认为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都是为了使我的罪得赦免。神开始向我显明，主的身体和宝血不应该被混为一谈。圣餐有两个部分，是因为其中有两种功用，代表他宝血杯是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代表他身体的饼是为了我们得医治。血为赦罪，和今天大部分基督徒一样，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在分辨宝血这方面没有问题。保罗的书信清楚地指出，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的罪带来了赦免，在他里面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哥罗西书1:14，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1:7，因为神的儿子用他圣洁无瑕疵的血为你的罪付上了刑罚的代价，所以当你信靠他的宝血能拯救你，你就可以不再背负任何罪债，得自由和平安。当你喝这杯，你要知道你已经罪得赦免，并且得以称义了。耶稣的宝血使你与神和好，因此你能坦然无惧地进入他的同在中，而当你祷告时，你可以放心他必垂听。饼为医治，大部分基督徒都明白如何分辨主的宝血，但明白如何分辨主的身体的基督徒却不是很多。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先知道饼代表什么。耶稣证实这饼就是他的身体，为叫我们得医治。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向叙利腓尼基妇人说他女儿得医治这件事时，他称医治为儿女的饼。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马可福音7:26-28。注意，当他求耶稣从他女儿身上赶出魔鬼时，他说把儿女的饼给小狗吃是不好的。饼指的什么呢？指的是他所求的医治。狗又指的什么呢？他们指的是像他一样的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所以耶稣实际上在说的是，医治只是给与神有约的子民，而不是给那些不包括在盟约中的外邦人。 解释过了耶稣所代表的意思，让我也解释一下为什么说饼代表医治而不是释放了。那是因为圣经把疾病和鬼附身归为同样的事，他们都源于魔鬼。使徒行传10章38节说，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注意，这里说疾病是出自魔鬼的压制，因此疾病和鬼附身都是被魔鬼压制的结果，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神的医治。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把医治看作儿女的饼，夫人将他的信心放在碎渣中，那个举动释放出了大能，赶走了他女儿里面的魔鬼。因此饼甚至是一小片碎渣，都是他的身体，都是为了叫我们得医治。既然我们现在是神的孩子，那我们就完全有权享用这医治的饼。分辨主的身体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相信当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马太福音26章26节时，门徒们根本不需要听到我刚刚做的那些解释，他们知道耶稣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和完全传给他们。这些人每天与他同行，他们从没看过他生病，主耶稣从未患感冒、发高烧或胃痛，他从来不需要说，你们谁今天能代替我去讲登山宝训吗？我不太舒服。主从未生过病，不仅如此，他还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完全健康。当那些没手没脚的人被带到他面前，他们全部都完整了。当他们触摸耶稣的时候，他们所缺的身体部件从天堂的库房传给了他们。他的身体充满了如此的生命力，以至于他的衣裳也渗透了他的健康。圣经说，血漏了12年的妇人来找他，知道耶稣就是他唯一的希望，马可福音5章25至34节。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但结果呢，一点也不见好，病情反而愈加严重了。然而只是触摸到了耶稣衣裳的穗子，他的病立刻就好了。如果他衣裳的穗子都被他的健康渗透了，你能想象他的身体多有活力吗？难怪路加要说，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路加福音6章19节。当身为医生的路加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那肯定是真的。当他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时，没有必要对门徒解释说，他是在把他的生命、健康和完全传进他们的身体里去。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吃这饼意味着把他的健康吃进他们必死的身体里去。无酵饼象征耶稣身体的食物，无酵饼逾越节食用的薄饼是象征耶稣身体的一个很好的食物。密西拿律法书，也就是犹太教口传律法中，记载了无酵饼的制作步骤，这些步骤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意义。根据这些律法，饼必须是无酵的、火烤的、刺过洞和划过痕的。直到今天，犹太人的拉比都不知道为什么饼要这么制作，但你的眼睛是蒙福的，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恩典。不能用任何的酵，是因为酵在圣经中代表了罪，而耶稣是完美的，他是神无罪的儿子，那就是为什么他能代替我们背负罪的原因。他的身体被火烤，因为神对我们罪的愤怒烈火完全落在了他身上。这些烈火原本应该落在我们和我们家人的头上，但却落在了耶稣身上。他的肋旁被刺开，他的后背承受了那些无情的鞭打，好叫我们的身体得完全。所以当你来到主的面前领受圣餐时，确保你能分辨他的身体。当你吃的时候，你要相信耶稣拿起饼掰开是因为他的身体要被掰开。当你吃下他破碎的身体，你要知道他的身体破碎是为了叫你的身体得完全。当你凭信心之灵吃下他，你的身体就会发生变化，你变得强壮、健康而且长寿。主的圣餐带来双重的医治，至此你应该很清楚宝血和身体是两种功用了，这在整本圣经里是一致的。先知以赛亚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53章4节。对于其中的忧患和痛苦，英文杨氏直译本给出了更精准的翻译，他说，他确实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和痛苦，他背负了他们。同样的，在马太福音中，这节经文被翻译为，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8章17节。在希腊文中，软弱就是身体上的虚弱，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以赛亚说，弥赛亚将要把我们身体上的虚弱、疾病和痛苦担在他自己身上。换言之，耶稣担当的不仅是我们的罪，还有我们身体上的虚弱、病痛和痛苦。这就是一些古老赞美诗的作者所称为的双重的医治。这个双重的医治在逾越节时显而易见。主的圣餐第一次被设立， 就是在逾越节，因为主的圣餐才是真正的逾越节晚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加福音22:15-20。旧约都是影子，新约才是真相。耶稣是真实、完美、无瑕和圣洁的神羔羊，所以逾越节是主圣餐的预表。在第一次逾越节期间，以色列人宰杀羔羊，把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便是灭命的天使越过他们的家庭。因为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出埃及记12:13。血是为了人的罪得赦免，血遮盖了人的罪行，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那么他们在屋子里头做什么呢？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出埃及记12:8。以色列人吃火烤过的羔羊肉和无酵饼，这是为了给他们力气踏上出埃及的旅程。他们所领受的不是自然的力气，而是超自然的力量，所以才会没有一个软弱的。要使250万人完全健康，这需要神超自然的作为介入。我们知道这只羔羊不过是真相的一个影子，因此如果影子羔羊的身体能带来如此超自然的果效，更不要说是羔羊真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了。这里双重的医治再次运行，宝血为赦罪，身体和饼为属神的力量。难怪他们离开埃及时没有一个人软弱的。大卫这样形容双重的医治，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103:2-3。注意，他的恩惠包括罪得赦免和疾病得医治。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刑罚，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赦罪，还有医治。当大部分的基督徒被问起是否肯定他们的罪已得赦免，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知道因着十字架神已经原谅了他们，但是当被问起他们是否拥有医治，他们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我希望你明白，在十字架上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还有疾病，所以医治和赦罪一样，不是一个应许，它是用血买来的，属于基督徒的合法权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我们不仅拥有罪得赦免，我们还拥有医治。赦罪和医治是在一起的，你对赦罪有信心，那么这同样的信心也将给你带来医治。借着圣餐得医治的见证，当你领圣餐时，相信并且正确地分辨主的身体，你就将经历到奇妙的医治和完全。一位教会的会友艾伯特就有这样惊人的经历。大约在2002年11月，医生告诉艾伯特，他母亲的直肠内长了一个3厘米的恶性肿瘤，这类肿瘤的去除通常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不需要太过担心。手术前几天，教会的两位领袖去医院探访了他，与他分享了福音。那一天他接受耶稣为救主，重生了。艾伯特看到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非常开心。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并发症，几天后他就出院了。几个月后他回到医院进行计划内的第二个后续手术，缝合气孔，为上一个手术而开的一个孔。这时并发症出现了，致使他还要进行另外3个手术。到了进行第5个手术时，这位75岁的姐妹精疲力竭了，她的身体开始出现排异反应，体温和心跳都在飙升，肺部有积水。她的情况恶化到外科医生感觉有必要通知她的家人，做最坏的心理准备。医生告诉他们，类似她这样的情况，病人一般很难撑过去，并且阐明未来的3天是关键期，如果她的情况在这期间没有改善，那么她很可能就活不了了。艾伯特非常震惊和困惑，他感到非常的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知道神不可能允许他母亲经历了5次手术却还是要死去，他确信神不是那样的神，他所认识的神一直是信实的。他很绝望，很迷茫，但内心却有一个强烈的渴望，要和他的母亲和家人一起领圣餐。因此他把姐姐和父亲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要准备主的圣餐，因为那会带给他母亲复活的大能。他的家人很困惑，他们不明白他怎么可以相信一些酒和面包， 能给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带来健康和完全。他的话听上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艾伯特一直在反复听我领受主赐圣餐得享健康完全的光碟。他知道当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他不朽的生命的大能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里。他也一直在读四福音，他发现四位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在他们的书中记录了主的圣餐。他确信当耶稣觉得有必要把一件事情对我们说四遍，这必定是一个蛮有大能的真理。艾伯特的父亲、姐姐和姐夫不太相信，但他们还是同意照他说的去做。他准备了饼和杯，全家人进入了加护病房，里面很冷，每个人都不说话。在那样的地方领圣餐感觉有点奇怪，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就开始用方言祷告。之后他宣告借着耶稣的鞭伤和他破碎的身体，他的母亲得了医治。他走上前把一小块饼放进他母亲的嘴里，又倒了一点葡萄汁进母亲的口中。他在房里感受到神甜蜜和强烈的同在，不知为何他心里知道母亲已经痊愈了。他离开病房时心里充满了平安，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天过去了，然后又一天。第三天早上，他如往常一样来到医院，往咖啡厅的方向走去吃早餐。在那儿他接到护士的一通电话，他用急促的语气说，艾伯特，有事发生在你母亲身上，你最好现在就过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事情，但闪过他脑海的意念却是他不可能死的，我知道他不可能死了。他跑去加护病房，猛地推开门，冲到他母亲的床边，靠向前去看他。他看到他醒了，艾伯特跪下来哭了。他高声赞美主，他所期盼的，他所祷告的，他所相信神会做的终于发生了。之后他的母亲开始好转，一星期之内所有的管子都被拔掉，他可以再次自己进食了。现在他的体重增加了至少15公斤，病愈后他可以四处走动，帮他女儿烤饼干，还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跟他们讲关于耶稣的事。医生担心他撑不过去，但当他的家人和他一起领圣餐时，耶稣复活的生命充满了他的身体。借着圣餐而得的医治也可能是渐进的。这位主里宝贵的75岁姐妹经历了惊人的神迹，但借着圣餐而得的医治也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你领了圣餐，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慢慢康复，你越领受就越好转。我自己就经历过，几年前我得了一种让我很烦心的皮肤病，我去看了医生，他说会好的，但是药物肯定有副作用。我说非常感谢你，然后就走了。神的医治是最好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我领受主的圣餐，凭信心宣告并领受他破碎身体的全部益处。而起初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改变，过了一阵我不再跟神提这件事了，我只是继续凭信心领受。然后有一天我发现我完全好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痊愈，但我知道当我继续领受，我就会越来越好。没有戏剧性的改变，也没有华丽的显现，但它却是超自然的。宣告主的死大有能力。关于圣餐比较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就是宣告主的死是大有能力的。保罗说，所以每当你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是宣告主的死，一直到主再来。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你可能会问屏幕师，我们宣告主的死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向谁宣告呢？保罗在另一处说，神既然剥夺了那些统治者和掌权者的权势，就公开羞辱他们，借着基督向他们夸胜了。哥罗西书2章15节。所以当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们也在向统治者和掌权者宣告，他们的权势已经被剥夺了，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他们。几年前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妻拥有一套房子，被人们称为凶宅，更确切地说那里有鬼魂出没。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因为魔鬼通常都在悲剧发生过的地方聚集，比如致命意外和凶杀案发生过的地方。其中的一位租客受到了惊吓，因为他的家人抱怨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影在屋子里飘来飘去。我的两位助理牧师和一位执事去了那所房子，在里面领受了主的圣餐。当你领受圣餐，你就是在向邪灵宣告耶稣已经得胜了。当你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完工时，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这表示所有的魔鬼都必逃跑。因此单单宣告主的死，其中的大能就会洁净那屋子里一切的妖魔鬼怪。自那以后，租客再也没有抱怨过，这对夫妻现在有了新的租客，也不再有这方面的困扰了。不需要牧师，你自己也可以领圣餐。耶稣叫我们多多领圣餐， 所以其中一定大有能力。当他叫我们常常做一件事，你认为他会没想到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吗？那些相信十字架上一次的完美献祭中有大能的人，直到在他的圣餐中充满了他的医治、完全和保守的祝福。一旦你成为信徒，你就是祭司了，彼得前书2:9，所以你可以领受主的圣餐，甚至带领其他人一起领受，不是只有牧师才能带领大家领圣餐。在教会中，我们由牧师带领会众领圣餐，这是因为牧师对会众有属灵的权柄，我们行事都要按着次序。但是在教会之外，作为一个属神的祭司，你有资格自己领圣餐，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多多的领。你可能会问，该多频繁的领呢？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去领，这取决于你多想要他的健康和完全。我不是说你必须每天领，但如果你生病了，我建议你每天都领圣餐。我认识一些非常极端的人，他们甚至像服药一样，一天领3次圣餐。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他们得到了极端的健康。有人说，平约瑟牧师，不要走极端，我们这些信靠神、信靠他儿子在各个他完美的人就是极端的，极端的蒙福。所以多多的领吧，因为圣餐是神为你预备的健康和完全的管道。不要害怕领圣餐，神使他的子民拥有健康的身体成为一件很容易达到的事，那就是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领受圣餐，相信他破碎的身体必要医治我们就行了。这是如此简单又如此大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魔鬼试图从教会偷走这个真理，使基督徒相信他们不应该领圣餐的原因了。他使基督徒相信他们不配来到主的面前，从而达到他的目的。这个错误的想法主要就是因为对下面这段经文的错误理解。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哥林多前书11:29-30。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基督徒时，我被告知，如果你的生命中还有罪，你就不能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不配吃却吃了，你就干犯了主的身体和宝血，就会被审判。我不知道这审判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吓倒我了。我总是听到说，好好醒察你自己，看看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罪。你来之前要确保你认清了所有的罪。我从不敢领圣餐，因为我总是怀疑我还有什么罪没认呢。这不表示我活在罪中，我只是不想冒这个险。万一我忘了认某个罪呢？审判还是会临到我，对吗？我可不是个傻瓜，为了安全起见，我选择不领圣餐。每一次饼和杯从我面前经过，我都让他们越过我而往下传。我认为我最好还是别领，但讽刺的是，不来到主的面前，我等于是任由魔鬼偷走神赐给我的健康、医治和祝福。律法和错误的教导极具破坏性，因为它阻碍了我们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什么叫不按理吃喝？所以我们自己来读读保罗究竟说了什么，好叫我们都按理领受。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书11:27-29。首先从27-29，他说，如果你不按理吃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先把一件事情弄清楚，不按理是一个副词，用来修饰动词。在这里不按理修饰了吃喝这个动作，而不是形容吃喝的人。所以保罗没有说，如果你不按理吃喝就不配得，你就不能领圣餐。然而教会却曲解了这个教导。如今基督徒们说，如果你不配就不要领。他们说，如果你的生命中还有罪，不要来到主的面前，否则你会变得虚弱、生病，还会早死。他们把原本蒙祝福的事变成受咒诅的事。任何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是不配得的，使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配得。唯有耶稣的死使我们有资格领受圣餐。所以保罗不是说，如果我们不配得我们就不该领，他说的是，我们不该以不按理的方式去领。什么叫做不按理去领呢？读完29的经文，你就会得出结论。如果你没有分辨主的身体，不明白主身体的重要性，你就是没有按理吃喝了。哥林多教会不按理吃喝，是因为他们没有分辨主破碎的身体， 是要为他们带来医治和完全。他们把领圣餐当作一项宗教仪式，从而错过了其中的祝福。他们不明白饼的重要性，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领圣餐，这就是所谓的不按理吃喝了。我们吃喝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是否能从主的身体受益。如果我们的态度是不就是一块饼吗，那么它就只是一块饼，我们因此无法通过领受主的圣餐得到那赐生命的大能。保罗详细地描述了哥林多教会领圣餐的方式，让我们进一步来看。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哥林多前书11:20-22，他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当他们来领受圣餐时，饥饿的人抢着吃，还有一些人狂欢直到酒醉。所以保罗没有说如果我们生命中还有罪就不能领圣餐，他在告诉我们以合宜的方式来领受，以及分辨主的身体破碎了，因此我们的身体能得完全。不要因为饥饿才去吃主的圣餐，如果饿了就先在家里吃饱再来。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是要分辨出主破碎身体中的大能，他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分辨出主的身体就不要领圣餐，因为我们没有凭信心宣告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分辨他的身体，那么我们就使得他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所带来的大能对我们的生命不起作用。如果我们没有分辨主的身体，就等于藐视他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凡是标注词典这么说，不按理的领受，不按理新约编码371，被用在哥林多前书11:27中，谈到不按理领受主的晚餐，例如把它当作是普通的饭食，把饼和杯当作普通的食物，不理解他们庄严的象征性意义。耶稣希望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相信他身体的破碎是为了叫我们的身体成为完全。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分辨，我们就是按理领受了。当你来到他的面前，释放你对主身体的信心，你必领受医治、健康和完全的益处，你必将强壮、健康、长寿。什么叫省察自己？其次，我被告知要省察自己，意思是我要省察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没有罪，然后要向神认罪。为了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必须明白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他是在针对不按理吃喝的问题。在说了不按理吃喝之后，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应该省察自己，看看他们是否按理在吃喝。这段经文并没有提到保罗要求他们省察自己的生命中是否还有罪。因此无论是谁若以不正确的心态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所以人要先自我省察才可以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受圣餐的时候若有人随便吃喝忘记了这是主的身体，他就是自招审判。哥林多前书11:27-29。再看看当代译本的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说明保罗指的是一个人应该省察自己是否按理吃喝，以免自招审判。道理看似简单，但长期以来不正确的传讲却让基督徒感到害怕，只意识到自己是否有罪，而神希望我们单单意识到他的儿子主基督。他想要看到的只是我们省察自己是否信靠他儿子十字架的完工。什么叫自招审判？第三，当代译本中的审判29经文的意思不是我原本以为的神的愤怒。一些宗派的信徒依然相信这里说的审判指的是神会把他们送去地狱，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解释。用在这里的希腊文单词意思是神圣的判决。当亚当犯罪背逆了神，神圣的判决临到了全人类，其中一些后果就是人类软弱、患病和死亡。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身体就不得不经历老化的过程，这是神圣判决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衰老，我们的脑细胞每天都在死亡，圣餐就是神让我们抵消衰老的解决办法。甚至连你的朋友都会看到它的果效，他们会开始问你，嘿，为什么你看上去越来越年轻，你看起来好像不会变老。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堂，我们会有全新的身体，永不衰老，永不疲倦，永远美好。而此刻主的圣餐就是神帮助我们抵消衰老和行在属神健康中的方法。每当你领受圣餐，你就翻转了神圣判决或咒诅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影响。魔鬼不能对付相信主破碎身体中有大能的人。长久以来我都相信魔鬼试图蒙蔽教会，不让他们看到主身体的大能，那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对付那些相信耶稣破碎的身体中有大能的人， 让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位教会的会友在面对一次属灵攻击时，如何通过主的圣餐胜过了他。2003年末，我的教会组织了许多去以色列的旅游团，每个团120人，共计有1500人造访了圣地。其中一团有一位20多岁的姐妹苏文，在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上突发深静脉血栓，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状况，由大腿或小腿深静脉里的血块引起，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综合症。因为座椅狭窄，湿度又很低，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血块一旦形成，万一进入肺部，就会导致呼吸衰竭，到时甚至会造成死亡。在飞机上，苏文觉得右腿的小腿肚很痛，当他下飞机时突然晕倒了，开始翻白眼，口吐白沫。空乘极其训练有素，立刻呼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他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血块从他的小腿流动到心脏，最终进入他一边的肺部，导致心脏骤停。当救护车到达阿萨夫哈鲁菲医疗中心时，他已经发青了，他们把他推进急救病房进行抢救。随后医生问他的家人在不在，因为他们认为无法抢救他，他们即将宣布他的死亡，却在最后一次尝试后，他的心脏奇迹般的复苏了。然而因为血块使他呼吸困难，他还是命悬一线，他仍处于昏迷状态，他的鼻孔和喉咙里插满了各种管子，医生严密地观察他，担心血块会再次引起呼吸衰竭。就在那晚，他的丈夫、妹妹和妹夫一起领了圣餐，他们都坚信主身体的大能必带来医治，他们宣告他的身体健康和完全。当时我和我的领袖团在以色列的另一个城市，所以4天后才赶到他所在的城市。当我们赶到医院，医生通知家人他的情况恶化了，我和我的领袖团领了圣餐，并且宣告主破碎的身体所带来的一切好处都临到苏文的身上。就在第二天，他恢复了意识，而密切观察血块动态的医生完全找不到血块的踪迹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他的情况不敢过于乐观。他们继续密切观察，一天又一天，他们不断尝试寻找血块，却怎么都找不到。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强健，一星期后他们批准他出院。他一离开医院就加入下一班旅行团，参观了花园圣墓，也就是主复活的地方。在整件事告一段落后，他的家人说，一开始他们都非常害怕和迷茫，但是因着他们所领受的教导，他们知道这不是神的作为，而是魔鬼的攻击。当他们想起艾伯特母亲在加护病房中领受饼和杯从而得医治的见证，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所以很确信借着领受圣餐，健康和完全必临到苏文身上。吃这件事大有能力，在激烈的属灵攻击中，当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比任何魔鬼的攻击都更加强大，我们必定得胜。一旦我们意识到耶稣受了极大的折磨，好叫我们的身体得完全，我们就能很肯定领受他破碎的身体必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医治。如果你还是很难相信吃一小块饼能给你的身体带来健康和完全，那么请允许我把你带回伊甸园，在那儿亚当只不过吃了一个果子，就带着全人类陷入罪中，使他的罪带来了疾病和最终的死亡。所以神因着他的慈爱，借着他的智慧，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既然亚当单单因为吃就招来了疾病和死亡，他就设立单单吃一块饼就带给他的子民健康和完全。领受圣餐，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晚餐，释放我们对赦罪和医治的信心。在你领受前，你要知道神愿意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3:1-2。准备好饼和杯，不要匆忙，记住这不是一个仪式，你将重新体验他对你的爱，听着他对你说，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破碎的。看着他慈爱的眼睛，他正对你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流出的。看到主背负了你所有的罪和疾病，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也背负了你身体的疾病。如果你得了肿瘤，要看到那个肿瘤在他身上了，不管你患了什么疾病，都要看到那疾病在他的身体，疾病不再在你身上了。看呢，主的健康临到你身上，他诚然担当了你的罪，背负了你的疾病。所以当你领受圣餐，释放你对饼和杯的信心，拿起饼说，感谢耶稣，你破碎的身体是为了我的医治，我配偶的医治和我孩子的医治，感谢你，因你受的鞭伤，因你承担的鞭打，因落在你背上的鞭刑， 我们得了痊愈，我相信，我领受，吃下饼，然后拿起杯说，感谢耶稣，你为立新约流的血，你的血使我罪得赦免，洗净了我一切的罪，谢谢你，你的宝血使我称义。当我喝这杯，我得蒙所有义人的祝福，那就是保守、医治、完全和兴盛。喝下杯，见证通过领受主的圣餐而发生的医治神迹不断的涌来。摘录了其中几则，盼望能鼓励你。领受圣餐后，息肉超自然的消失了。从2003年7月开始，我每次月经结束后都会经历血漏，轻微间或的流血，这种情况会持续6-7天。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便去咨询了我的妇科医生，做了各种身体检查和超声波，但什么都没有发现。最终他只能把流血归结为荷尔蒙失调，连医生都帮不了我，我就慌了。大约12月中，平约瑟牧师再一次教导了圣餐的重要性。我的丈夫、我们两个女儿和我，我们全家每天都领圣餐。2004年2月23日，我站在餐桌旁为女儿盛食物的时候，从我身体里掉出一个 2.5 厘米大小的囊肿。我有点吃惊，对我丈夫说，这肯定是个奇迹。第二天我把这个囊肿带去医院，让医生检测一下它的属性和成分，报告显示这个息肉不是癌性肿瘤。从此以后血漏完全停止了，我赞美神，因为他的神迹免去了我让妇科医生通过手术把息肉从子宫壁刮下来的痛苦的过程。赞美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和疾病。当我借着圣餐领受他的十架完工，我就痊愈了。不用说，我全家人现在依然每天领受圣餐，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斯蒂芬妮，痛经得医治。我的人生一直饱受痛经的折磨，直到我领受圣餐，神医治了我。几个月前又到了每月的那个时候，因为阵阵的强烈疼痛，我的手脚冰凉，而且湿漉漉的，我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疼痛而不断的呻吟。作为一个新信徒，我对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知道的并不多，很感恩。那时我的未婚夫在我身边，他是个全心信靠主的信徒，他冲到厨房找到葡萄汁和饼，我们一起领了圣餐。神奇事情发生了，疼痛立刻停止了。他的母亲向我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和疾病，其中也包括痛经。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去年一整年我都参加教会的聚会，我明白了，不是一点点，而是确信他背负了我们的疾病和痛苦。我的信心随着不断听到基督的话语而增长了。自从我借着圣餐被医治后，无论何时再痛经，我会说奉耶稣的名疼痛离开，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我的疼痛，然后我就领圣餐。我感谢耶稣，我已经一年没有痛经了。最近我遇到一些老朋友，他们分享了通过吃药避免喝冷饮来疏解痛经，而现在的我知道有一个更轻松的方法，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也供应医治给我。他背负我们的痛苦而死，因为他希望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意识到，当他看到从前的我经历疼痛，他的心肯定也很痛。当你按着肚子喊疼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喜乐呢？如今我在经期也会喝冷饮，却不再有任何的疼痛了。赞美耶稣，他为我生命所做的事不止这么一点点，他赐给我那么多，为我做了那么多，这些年来他真的不断在翻转我的生命，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喜乐。他是如此奇妙，他为我的生命所行的神迹奇事，我可以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下去。艾德琳，16个月大的小孩急性肝功能衰竭得痊愈。我16个月大的女儿乔伊持续一个星期都在发高烧和流鼻涕，期间我把她带到普通科医生那里，但配的药却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当他的情况恶化并开始呕吐，我们带他去医院，院方立刻为他办理住院手续。医生的初诊说他得了肠胃炎和胸部的感染，后来成了急性肝功能衰竭。当我们被告知他的肝在迅速的衰竭，而且只有 20% 的存活概率时，我们感到手足无措。医生建议进行肝移植，但即使如此，他的存活概率也不过提高了 30%。这个消息让我们极为震惊，一个星期前一切还那么美好，可现在我感觉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一想到我可能失去我的女儿，所有曾经看来重要的事都变得微不足道，上不上班已经不重要了。当我回想我们全家因为各有各的事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是那么的短暂，内疚和遗憾淹没了我。 就在我思绪混乱的时候，我决定致电给一个新造教会的朋友。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我让他为我祷告。我的朋友叫了他的牧师过来为我们祈祷。2004年3月5日那天，马可牧师带领我做了爵士祷告，他让他的助理克里斯丁娜为乔伊祷告。之后我们领了圣餐，他们宣告因为耶稣的身体破碎了，小乔伊的身体就得了完全。那天希望第一次在我心中涌起，我感到一股惬意的温暖包围了我。我的脑海闪过我在教会抱着乔伊的意象，一个念头突然出现，乔伊会得医治，我们会向全世界宣讲这个见证。我不敢跟任何人分享这个念头，包括我的丈夫，我不想让他们抱太大的期望。然而当时我却感觉我可以将我的忧虑卸给神。可是眼看着我的小宝贝虚弱的身体插满各种大小的针管，我心碎不已。我不能忍受看着护士摸索着新的血管把针戳进去，他们甚至得用他腋下的血管和在他的胃部打开一个小孔来插进一根管子。我过去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但这一次我能祷告了。我发现祷告没有那么难，那是发自内心的向我的天父呼求。起初我祈求神把乔伊还给我，我告诉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吧，我太渴望奇迹发生了，但却不知道究竟该怎么祷告。感谢神，他没有回应那个祷告。神差遣克里斯丁娜来教我怎样祷告，从他那里我开始看到神对我宝贝女儿的爱大大超过我对他的爱。我意识到我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来换取他的医治，因为耶稣为了赎回他的医治已经放弃了他自己的生命。克里斯丁娜告诉我要宣告他的十架完工已经换来了医治的祝福。他告诉我关于乔伊的每一个不良检查报告都是暂时的，但耶稣所成就的却是永恒的。我开始向乔伊宣告诗篇91章，甚至开始大胆地感谢神为他预备的所有计划。当我的一个同事来为乔伊宣告诗篇118章的时候，我受到了最大的鼓舞。他也是新造教会的会友，你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到了星期六，乔伊的情况恶化了，他因黄疸而浑身发黄，医生解释说他的肝不断恶化，移植是唯一能拯救他的办法了。我的丈夫、我的姐姐和我都自愿捐献。那晚他们叫我们回家好好休息，因为第二天他们要做检查看我们是否适合移植。但当晚我们却无法好好休息，因为我们2岁半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开始出现和乔伊一样的症状。她凌晨3点醒来，发烧又呕吐，我为她祷告后还是决定把她送去医院检查。星期天早上6点45分左右，医生确认维多利亚没有事后，给我看了乔伊的最新检查报告。这位好心的医生一番好意，耐心地为我解释那一页页的坏消息，并告诉我想救乔伊就非得做移植不可。但是他一边说，我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拒绝接受一切负面的报告。我记得克里斯丁娜的话，这些都是暂时的，我的宝贝女儿已经痊愈了。我每天都领圣餐，宣告主耶稣已经医治了乔伊。事实上我在医院围了一个小角落，我们的朋友和家人聚集在那里敬拜和祷告。我肯定引起不少骚动，但医院的员工一直都非常善解人意。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担心我可能对这些祷告过度兴奋，以至于当坏消息传来时我无法面对现实。有人甚至听到他们说，他祷告那么多，难道真的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吗？但我不在乎，我只是继续定睛于耶稣。我求他安排最好的医生、护士和护工，我甚至祷告每一滴的药物都是神亲自放的。我祈求天使看顾他，感谢神时时刻刻都在重造他的肝，给他一个全新的器官。那天早上10点30分左右，医生突然出现在病房，表情严肃。我告诉自己要做最坏的打算，心里再次准备要拒绝每一个负面报告。但其实不是坏消息，医生说乔伊的肝正在恢复活力，他说按照他现在的恢复进度可能不需要移植了。我们全家人都开心极了。经过漫长的精神和情绪的双重折磨，这个好消息好到不像是真的。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让我们好过点才这么说的。我质疑在这一刻抱太大的希望是否明智，毕竟我在4个小时前才刚读过那份沉重的报告。我给克里斯丁娜打电话，她不断地为此欢呼，神迹带来的冲击慢慢地流入我心中，我开始感谢神。我因此受到极大的鼓励，去教会参加下午2点的聚会，在那里神的同在真是不可思议。我走进去的刹那就感觉到神的爱拥抱着我，我流下了感恩和喜悦的泪水。聚会后我回到医院，医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报告，我们被告知乔伊的状况好到不能被放在移植的名单上了。之后这位好心的医生告诉我，乔伊太幸运了， 他们没有用任何特别的治疗方法，但他却恢复到了所有的治疗方法所无法达到的程度。我知道这不是运气，我继续赞美神，为了奇迹感谢神。星期一，按原定计划该进行移植，乔伊不仅没有动手术，我们还见证了一根又一根的针管从我们的宝贝女儿身上被取走。几天后，她从加护病房转了出来。到了星期三，儿科加护病房中孩子们的家属纷纷来问我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我就和他们分享神如何用他的爱医治了我的女儿，还请马可牧师也为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祷告。所以马可牧师就来到病房为病人祈祷。不到两个星期，我的宝贝就出院了，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因他真真切切地把欢乐带回我们的生命中。萨曼莎，脚掌得医治。我在一次锻炼时拉伤了右脚脚掌，我感觉到锥心的痛，一开始我没去管它，以为它会好起来。六个月后，我的脚掌还在痛，事实上它恶化到已经影响到我走路和站立了。我在华文主日聚会弹键盘，每次我踩琴踏板的时候就痛得不得了。祸不单行，我在做有氧运动时又扭伤了我的右膝盖。我为我的脚祷告，宣告得医治，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甚至尝试了脚底按摩来缓解疼痛，但那都是暂时的，几个小时后疼痛就会回来。大约在二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从以色列给我和我的丈夫带回一些无酵饼。三月份我们开始每天上班前领圣餐，不到两个星期我的脚掌不痛了，之前扭伤的膝盖也痊愈了。我不知道医治是哪一天发生的，有一天我把整个人的重量都放在右脚，发现完全不痛了才知道的。当我意识到奇迹发生时，我试着跳跃想测试一下，我的脚掌和膝盖感觉完好如新。我必须承认，借着圣餐而领受医治是超越我所能明白的，但我不需要在做之前就明白一切，只要知道主说他对我是有益处的就行了。我不敢想象如果我的丈夫和我不领受圣餐，我们会错过什么。如今神让我们看见他的身体能带给我们属神的健康，他的宝血能带给我们属神的公义，我们会继续安息在他的王宫中领受他的圣餐。凯瑟琳，领受救恩的祷告。若你想要领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并且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主和救主，请做以下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一直到永远。我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现在仍然活着，因为你所完成的工作，如今我能成为神所爱的孩子，天堂是我永恒的家。感谢你赐我永恒的生命，并让我的心中充满你的平安和喜乐。 Amen。